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伊丽莎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好，这里以利沙当然是行了一个神迹了。这个神迹呢，我在想，当他要这个女人去借瓶子的时候，借空瓶子的时候，这个女人去借，她的儿子可能也去借。借的时候，虽然以利沙吩咐了不要少借哦，越多借越好，他们大概不敢多借，也觉得很荒唐，借空瓶子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呢？就没想到，这个出现了神迹啊！原来的油倒在所有的空器皿中都倒满了，还可以继续有。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后悔没有多借一点啊。我们对主呢，既不是少借也不是多借，我们大大张口，凭着信心张口，不是野心和欲望，是借着照着上帝的应许我们来做事。我们相信主厚恩待我们，我们生活要有个态度，要有信心。有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对上帝的慈爱和能力有把握，这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耶稣基督的作为赐给我们，让我们仰望十字架和空坟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神是爱我们的，而且是大能的，在凡事上都会看顾我们。我们不是有求必应，神并不是一个阿拉丁的灯奴，我们命令他有求必应。神是对自己的话、自己的应许有信用，我们相信这个信用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生活中有那个积极的态度，我们知道神会看顾我们。再一次，有信心不是有求必应，有信心是对神的应许，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和他空坟墓的死和复活，让我们知道他不仅爱我们，而且有能力把他的爱实现啊！光有爱没有能力实现，那就跟老妈妈对自己的小孩一样，很爱但是没有办法医治他的病。那么有能力没有爱的话，也是冷酷的。我们的神有非常大的能力，有完全的能力，也有完全的爱，我们要有信心来度日啊。好，第八节，有一天以利沙走到书念，那里有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日以利沙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说，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啊。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伊丽莎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啊，这表示这是细节了，哎，有点注意礼貌哈，站在门口，我们自己会觉得这有一点不妥啊，好像 太亲近了，不过我们宁愿相信这里没有不妥的事发生。伊丽莎就说给他一个应许，明年这时候你会抱一个儿子。他不相信，而结果果然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了。那么有了儿子，儿子也长大了，慢慢长大，所以这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可见的这个父亲呢，是事业心为重的，对自己的孩子，对家庭的关心度是很不够的啊。所以看起来就是在忙他的事业，儿子太太怎么样都不怎么在意。好，现在儿子去看父亲，哎呀，头痛了。他父亲并没有抱着他去找医生，而是说把他抱到他妈妈那里去，就是一个事业心很重的丈夫男人。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上午就死了。哎呀，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孩子，结果孩子长大一点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呼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宿，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夫人说，平安无事，你看这爸爸好像 nothing happened，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居然不担心自己的儿子啊，事业心太重了，忘记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母亲呢，就赶快求救于神人啊。丈夫还说，你去见他干嘛？哎呀，出了事情了，儿子死了，你都不关心啊，你也想不到啊，他头痛可是你知道的事。平安无事，他也不要跟他多讲，显然就是这是一个事业心太重的丈夫了，没有关心到家庭。那么妇人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你就不要迟延啊，就是快啊快啊。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的看见他，对仆人吉哈西说，看哪、啊、苏念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啊，这不妥当啊，的确是不妥当。但是呢，神人先知就跟学生讲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神如果不指示，人就一无所知，不管你是不是先知。我们凡事依靠主，我们也不是为了好奇想要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我们也不是想要在人面前炫耀我们的博学跟神的关系多亲密而要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我们甚至不是要出书解经要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我们知道任何的事，希望我们能够更爱主，使人也能够更加的爱主。那妇人这就说抱怨的话了，说难过的话了。这个抱怨难过的话呢，你想想看，本来没有孩子，我也没有求孩子，你给了我孩子，现在又把孩子拿走了，让我空欢喜一场，这很残忍的，这很残酷的。那么他抱住神人的脚，然后夫人就说了，我没有求过儿子啊，而且你说我会得儿子的时候，我说了不要欺哄我，我根本没有这个指望。现在呢，你给了我儿子，我儿子又死了，这不是戏弄我吗？这不是叫我更痛苦吗？伊丽莎就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这是表示 你要赶快去完成这个工作，连问安都不要问安，人家问你安也不要回答。这不让我们想到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的情形吗？这不是说我们在这一生中，我们侍奉主要有一种迫切感吗？他随时会来，时间不多，机会不多，工厂甚大，庄稼甚多，收割的人甚少，我们要赶快的做工啊，我们要快快的做工，没时间耽误。这里当然不要照字面讲，我们基督徒不跟人家打招呼，我们没有时间问安，我们只有时间传福音，我们只有时间造就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时间看电影，我们没有时间看闲书，我们没有时间看足球赛，我们没有时间度假，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些，我们累死了。各位，你看圣经，神不是这样对他的教会，对他的仆人的，神不是叫我们累死的，因为神什么事都在做。我们做的工乃是神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是他在做工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忙碌是好的，但是休息也是重要的。常常有些事忙很急，连休息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有这个情形。耶稣就有这个情形，门徒也有这个情形。不过基本上我们的主可不是法老，不要想说哎呦，他就虐待我们，就让我们好辛苦好辛苦，如果不够辛苦他就不高兴啊。没有，我们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我们总要想到我们侍奉的主是最美善的主，我们侍奉的主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侍奉的主不 不是虐待我们的主，我们就要有平安，我们要有安息。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以利沙不知道一件事情，神没有让他知道，神有些就隐瞒了，神有些就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感谢主啊，我们就感谢主。以利沙现在看到事情很紧迫，耶和华又没有跟他讲，但他现在知道了，就叫他束上腰，手里拿着以利沙的杖去前去。我们不说那个杖是魔术杖，如果这样想就不对了。神可以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就行神迹，但是神要表示这是一个神迹，他也使用一些工具来做事情。你赶快带着杖前去，碰到人不要问安，因为时间紧迫啊。这奇怪了，都能叫他复活，差这一点时间算什么？神要我们有这种迫切感，神要我们有这种危机意识，我们就有吧。就不要随随便便懒懒散散的。我们是忙着传福音，我们是忙着救人脱离凶恶，我们是忙着救人脱离神将要临到的愤怒，而是这么多人要听，我们当然就连问安的时间都没有。实际上我们当然是问安的，只是我们要有这种迫切感，我们要有我们有这宝贝要救人命的，我们怎么能不尽我们的能力迅速的积极的去传开呢？好，现在就是你赶快去这个孩子这里医治他，别人打招呼都不要问安，不要耽误时间啊！是马上就要复活了，好像耽误不了什么时间，但是以利沙要他的仆人知道这是迫切的。好，那我就迫切去做。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句话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神的儿女要跟神讲的，我必不离开你。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离开我们的主，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离开主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得到最好的。以利沙对以利亚就是这样，我不离开你，你叫我离开我都不离开。我们最重要是不离开主，主绝对甩不掉我们的，我们也不要妄想说我们有一天不要主就可以了，没有这种事啊，我们要主。好，基哈西呢先去了，以利沙是随着他去了，就看起来很急迫，你快一点，你的脚程比我快，就快一点去啊。虽然神一定会叫他复活，我们的迫切感还是很有尝试的。基哈西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即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各位，他需要用体热让孩子温暖一点，然后才能复活。这样描述我们就知道神所采用的超自然的医治的办法跟自然还是有点关系的。应该你能叫他复活就不需要你这个体温了，也不需要传了一点体温，体温没有了再走几步路啊，再积攒一点体温传给他，看起来都很好笑。但是神要我们再一次，神要我们知道他超自然的神迹有的时候跟自然没有远离太远的。不管怎么样，他这样借着运动走路发热传到孩子身上，最重要是祷告上帝，这孩子就好了，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以利沙叫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好，这是一件医治的事情，下面又有一个医治的事情啊，这个是叫死人复活，下面一个是叫毒物 解读。38节，伊丽莎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这有饥荒了，饥荒就饥不择食啊。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伊丽莎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呵呵，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啊。解毒是用面粉撒在锅里面，大家吃了就没事了，就解毒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中毒的现象是什么，解毒的现象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毒已经解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伊丽莎有这个能力，神的仆人有这个能力，不是讲别的。好，伊丽莎你看，叫人得孩子，叫没有子嗣的夫妻得了孩子，得了孩子以后孩子又死了，又把这孩子治好了，就用体温这样传体热这样治好了，然后又让他们吃了有毒的野瓜以后又解毒好了。那么最后一个在第四章的神迹呢，是42节开始的一个神迹。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大麦饼做的20个，并新碎纸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伊丽莎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有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有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当然让我们想起耶稣的5饼2鱼的神迹，那么只不过5饼2鱼神迹比这还稀奇，这些都是神迹，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常发生的事情。我们相信有这个事，但是我们不要说想要在生活中处处随时可以复制这神迹。神迹是出于神的，而且神迹是异迹，是不常有的。我们常常看到有时候灵恩派的医治大会啊什么，常常希望有很多的神迹，我们也希望，圣经没有禁止，但是我们照常识照圣经来看，这是不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团契聚餐的时候没有说买5个饼2条鱼我们祷告分就可以大家吃饱了，我们没有这样做啊。我们需要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上帝一切的作为，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但我们并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充分的信心，我们就好像随时可以变魔术一样，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做，这个病可以医，那个鬼也可以赶。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基督和非基督都仍然在上帝的自然法之下行事。你不能随时希望那个斧头能够飘起来，你不能希望随时去洗个澡麻风病就会好。我们还是过常事的日子，我们可以求神行神迹，但我们不能指望每件事都有神迹奇事出现。好，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奇妙的带领，有神迹奇事没有神迹奇事，我们都信靠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行奇妙的事。主啊，其实你行的每件事都是奇妙的，不管是神迹或不是神迹，只要是神做的就是神迹，全世界的每件事发生的都是你做的，所以每件事都是神迹。我们在每件事都敬拜你，都赞美你，都感谢你。主啊，但是当你用那些我们少见的作为，譬如说让死人复活，让我们看到的时候， 求主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恩感，我们是受教的，我们不要像犹太人看到很多神迹，到最后只是想看神迹，刺激眼目一下，我们看了神迹就能看到你要我们信靠你。若是有那么多的神迹，我们没有去信靠你，主啊，那是枉然，求主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